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啊，陈前 Porsche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啊。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在这里特别祝贺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啊！愿神赐福给大家，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也同时能够真的享受啊孩子们啊对母亲的爱。那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啊，我还是以母亲啊的故事来跟大家来去分享。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伟大的母亲啊，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去思想的今天呢我选了一个的故事呢可能并不是很多人很熟悉的故事啊，不单只是不是很熟悉的，可能看过了但是呢不会太把这个故事放在心上啊，甚至啊可能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个故事的话，第一次读哈，像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可能你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哈，你读起来的时候有一些的字眼呢，让你感觉很你 you know, 好像很难接受的一种的感觉哈，那你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牧师你还选这样的故事在这样的一个那么好的节日的里面啊，一个来纪念母亲祝贺母亲的一个的日子，你选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讲呢理由是我希望能够当然母亲节是我选一个母亲的故事来讲啊，这个是第一个主要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今天是福音的主日啊，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的故事啊，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认识神啊，也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的慈爱啊，然后他丰盛的恩典是怎么样能够临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啊。虽然这个的故事可能第一次读第一次看的时候有一点让你感觉不舒服啊，但是啊里面的内容如果我们慢慢好好去看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耶稣基督对神的认识会更深入，更有深一刻的一个的认识。所以呢我就选了这样一个的故事跟大家来讲哈，不是很长哈，虽然刚才已经读过了哈，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次，但是这次读的时候你稍微把一个的感觉放进去，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东西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啊，就好像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有没有感受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对你的不单只是头脑的一个的认识进入哪种的感受的里面，你有没有感受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我们再来读一次，你读的时候你细心去想啊，把你自己带进这个故事的里面啊，就好像你就是哪一个的母亲哈。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哈，一起来。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哪里这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那个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渣食。妇人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 有没有哪一些的地方让你感觉到不舒服？故事一开始讲什么？讲一个的母亲，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这里形容很惨。这个惨是这个母亲看着这个女儿因为被鬼附着的时候所受的各样的困苦，各样的疼痛，各样的不舒服，这个女儿很惨。但是我相信这个母亲看着这个女儿被这样的煎磨的时候，这个母亲的心更惨，所以她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这个耶稣来呼求，求耶稣来可怜她，来帮助她。我相信作为一个母亲，看见孩子受苦，能够希望有人能够来帮助她的时候，她去请求这个人的帮助，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的要求。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是什么？23节里说，这里形容耶稣却一言不答，不理睬他。这个可怜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在那里呼喊，求你求你求你帮助我，耶稣一言不答。不但只是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门徒见前来是对他说，对耶稣说，哎呀，这个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太烦了，让我们真的没有安宁。我相信这个妇人在那里是不断求不断求不断求，连这些的门徒都受不了了，然后向耶稣说，哎呀，你就把他赶走吧，把他打发走了，不要在那里烦我们。这个是让我们不感觉不舒服的地方。为什么不舒服？当如果一个人有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当你向你求帮助的时候，你不但是不理睬他，还是觉得很烦，把他赶走的时候，这是何等冷漠无情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觉得怎么会这样的呢？不舒服。不但只是这样，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让人感觉到更是受不了。他说，我来是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的家的迷羊那里去。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迦南的妇人是个外邦人，跟我有什么关系？犹太人不会跟非犹太人来接触的，他们不把他们这些外邦的非犹太人看成是人来看待的。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更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吗？难道就不包括这个受苦的母亲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不舒服。再下来，不单是这样，这个妇人还继续哪里呼求，求你求你求你来帮我们好吗？帮助我来医好我的孩子好吗？耶稣的回答更让我们感觉到哎呀受不了。他怎么说呢？26节，不好拿儿女的饼掉给狗吃。什么话？这是这句话正是来反映出当时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哪种的观点。犹太人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所有这些非犹太人，所有这些外邦人就是狗嘛，藐视轻看，不把他们当人看嘛，就把这样一种的种族的歧视放得那么的清楚。你知道犹太人 要看他祷告里面有这样的这记载哈，有些的法利赛人有些的祷告，他们说：“哎呀，感谢神，我们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感谢神，我们是男人，不是女人。”他们把外邦人看成狗，把女人也是看成低下的一群。所以犹太人在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让他们对这些非犹太人是一种极大的歧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整个的故事从开始接下来都是一直让我们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不会不会很反感？我相信可能有。那既然这样，为什么圣经还把这样一段的故事记载在哪里呢？圣经是告诉我们，是这一位来到世上的拯救者，原来是那么的狭窄，那么的歧视，那么的不关心别人的需要的吗？那从表面来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刚才所提到哪一些的表达。但是当我们细心去读这个故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读圣经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把从一段的圣经拿出来就在哪里做文章。我们要从上文下理来做一个比较，才能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在讲什么。我们回到第前面哈，21节，我们来探讨这个故事究竟怎么样发生的。这里讲到耶稣离开那里，那里是指哪个地方？圣经15章，马太的15章没有提到究竟耶稣是在什么地方离开，没有讲。但是如果我们到14章的34节，能不能够翻一翻出来哈？14章的34节，当时耶稣从一个的地方，然后他说，14章的34节，马太14章的34节，啊，如果找不到没不出来的哈，那我读给大家听吧。这里记载他们过了海，到了格里撒勒的地方。过了哪个海？过了加利利海。过了加利利海，这个格里撒勒的地方是一个在加利利海附近的一个的地方。它是从哪里发展15章跟这些的犹太的法利赛人的辩论在那个地方，然后到了21节，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去到哪里？去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那究竟从这个格里撒勒到推罗西顿有多长的距离呢？按照圣经的地图，按照这些的学者的估计，大概50公里左右吧，在乎耶稣在那个地方在哪里停止，那我就算他50公里好了。在古时50公里不是说今天坐个车呜一下子就到，他们要走路啊，可能要走一天两天的路程，在乎他们走多快。如果他们停留的话更不止了。 所以耶稣离开哪里去到这个推罗西顿是要经过一两天走路的行程才到这个地方。然后从这里我们看见当圣经记载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马太的15章的29节，马太的15章的29节，耶稣记载圣经记载这个故事之后，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意思是说他从加利利的海边 的旁边去到这个推罗西顿，做完这个事情就再走两三天的路程回到原来大概离开的地方不远的地方。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耶稣是特意去那个地方的，不是顺路经过，没有顺路。耶稣在加利利，这个推罗西顿是在北边靠近海的地方，去完哪里就回来了，他没有去别的地方，不是经过哪里，那是去然后回来了。所以耶稣是特意选择去这个地方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说顺便做的事情也没所谓，比方说哈，如果说我们在 Logan 没有中国店哈，买不到中国的食物的东西，有时候哎呀，有弟兄姐妹说啊，我今天刚好要去盐湖城去买东西，你有什么东西需要的，我顺便把你带回来。你顺便帮我们买一些东西回来，我们也很感恩，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说我特意要去哪里为你买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带回来给你，这个就不一样了。记得以前来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一来就买车啊，很多时候他们从来到这边到离开都没有车的啊，都需要接送哈。以前呢，认识那个卢杰嘛哈 ，Chat 哈，他以前常常做一个的事情，有些的弟兄姐妹还是说有些同学他要去别的地方，要从 Logan 去到盐湖城坐飞机啊。我们的卢杰弟兄常常说他就会特意的把他要去的地方把他带去盐湖城机场，然后就回来，不是顺便去然后捎他一路，不是，是特意把他带去然后特意回来。那这样的一个的行为就不是没有感情没有爱的一个的行为了。所以耶稣基督去哪里不是顺便，那是特意要去的。那我们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的话，那么耶稣特意要去哪里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还那么的冷漠的对待这一个的妇人，这一位的母亲？你去到哪里，你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个母亲吗？她来了，你就赶快帮助她医好她的女儿就好了吗？干嘛还要搞那么多事情，讲那么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甚至说可能会让这个女人怎么说呢？灰心离开的一些的话，为什么耶稣还这样做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来思考的。为什么耶稣要讲哪些的话？是考验这个妇人吗？可能是。但我相信耶稣做这个事情不单只是来考验这个妇人的他究竟他的求哈，他有多迫使的要去的帮助。我相信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同时是为了他身边带着这一群的门徒们，让他们用一个 从另一个角度来去认识究竟这个救恩，这个神的拯救，神的心意是什么。不单只是给当时的门徒，当然记载在圣经上，也同时给你给我，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对耶稣还是对神有更深入的一个的了解与认识。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这个故事带给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认识神，了解神。这里讲到这个妇人有需要，最后他得到神给他的恩典，医好了他的女儿。神给人的恩典是丰富的，是非常重要足够的，但问题是谁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神的恩典当然是给世人的，但是神的恩典首先的优先次序是给他的选民以色列家。所以救恩是从以色列家开始的，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开始，因为耶稣也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这里提到是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的迷失的羊群哪里去，这个是告诉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是优先次序是给属神的子民，但可是他们并没有很快的得到，将来可能得到，但是当时没有。第二个事情，谁能够得到这个的恩典呢？我们说神给这个妇人一个的考验，考验是什么？这个妇人有这个需要，这个女儿被鬼附得很苦，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来医治。但是耶稣的23节的回应是什么？却一言不答。为什么？为什么也妇人来了那么的哀求他了，为什么他不一言不答， 一句话都不回应，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的冷漠？是因为耶稣不爱他吗？肯定不是，因为他耶稣是特意来到这个地方，特意要做这个事情，现在只不过是给这个妇人一个的机会。一个什么机会？一个让这个妇人能够把他对神的那个信心一步一步的显露出来。信心是内在的，看不见的东西。你说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但是我们不能够拿一个信心出来看一看。但是真正有信心的，就必定会带来一个的行为，一个行动。我们就用祷告作为一个例子吧，用这个其实也可以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个功课。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向神呼求，神啊，你我为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你来帮助我，在神的面前哀求。当你祷告这样祷告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一点都不回应，神没有按照你。对不起，最近的 allergy 太厉害了。当你在人面前很迫切的来求神， 为你来解决这个事情，你的需要的时候，神却是 silence， 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有没有经历过？当你很迫切需要某个东西，你在神面前祷告，哎呀，神啊，神啊，你来帮助我，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事情，去完成。silence， 没有回应。祷告跟没有祷告好像一样的，没有改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对祷告就是说，哎呀，反正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我走投无路了，那就祷告吧，看看神能够做什么。你祷告完了，神没有做任何事情，可能你第一个反应说，我早就知道了，他不会回应的。我常常说，很多人对神的信心就好像买彩票的信心一样。当你去买那个，我都现在不知道那些叫什么了哈，买在彩票的时候，你买的时候希望能够中，但是你买了之后，你也知道不会中的，有没有这个感觉？你买彩票的时候是希望中你才去买，但是买的时候你也知道不会中的，所以开奖之后很多人都不会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没有想过他会中的。很多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时候带着同样的心情，祷告了，我是向神祷告了，但是我只知道他不会回应的。那我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期望有什么结果。那如果一个人带着这样的态度对神的话，对向神呼求的话，当然就是没有把这个信心放在当中，对神没有哪种的信任相信在其中了。接下来你的反应就是说，哦，是啊，根本就不会相信他会实行，所以你就会用你的方法，你的途径来去完成你想要的东西。祷告只不过是一种心灵里面的一种的好像寄托也好，一种安慰也好，不会真实的。这个是很多我们所谓信徒的祷告的那个的心态。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妇人不是，这个的母亲，这个耶稣一言不答，但是他还仍然继续在那里向神来呼喊，向耶稣来呼喊，可怜我，可怜我吧。到一个地步，这些门徒都受不了。耶稣啊，你赶快把他打发走了，不要烦我们。意思是说，这个妇人不会因为耶稣一言不答他就算了，我就走了，不是。他内心里面非常的迫切的要得到耶稣的哪一种的帮助，所以他继续向耶稣来呼求。这个过程的里面，那是表示了他的哪一种的信心。他不看当时是否耶稣回应，但是他内心相信这一位的神，这一位这个来到这里的这个的大卫的子孙能够来帮助他。所以耶稣回了一句，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群那里去。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是告诉他，我不管你了，你走吧，愿我只是去以色列家的。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是因为这个妇人的第一个的呼喊。他怎么呼喊？有一个22节，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在那地方啊，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主啊，大卫的子孙，这一个的称呼我们现在读起来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还是说这个犹太的宗教的文化的里面，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是一个指向神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的这个的身份的人物。所以大卫的子孙不是讲所有大卫的后代的讲法，大卫的子孙是指向这个弥赛亚这个拯救者。所以意思是说，这个迦南的妇人不是不认识以色列犹太人的宗教，他们的文化。当他向耶稣来呼喊主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知道这一个人是谁，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他也当然晓得，按犹太的传统，这个拯救者是以色列的弥赛亚，是神所应许的。所以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回应他第一句大卫的子孙来说的。你真的明白这句话吗？你真的明白大卫的子孙是代表什么吗？所以耶稣说，我是奉差遣到以色列加密斯羔羊那里去的。如果这个妇人因此说好了，那这样我就走吧。我们看见没有，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们再下来哈。接下来说，那妇人说，主啊帮助我，他没有再讲别的了，主啊帮助我，他仍然坚持在耶稣的面前的呼喊，主啊来帮助我。那耶稣的回答就是我们觉得最不舒服的那句话，不好拿儿女的饼掉给狗吃。这个是反映出当时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一种的歧视的用词。如果这个迦南这个妇人听见这句话火了，你怎么可以把我当狗呢？结果他就走了，那结果他就得不到这个的拯救。但是这个妇人不是，那妇人讲了一句话让耶稣都觉得他，哇，这个妇人太厉害了。这个妇人说什么？不错不错，是的，但是狗也吃他主人坐下掉下来的碎渣儿吗？我不是要你把饼给我吃，我只是想你能够把那些的零碎给我就好了，那个零碎给我，我就足够了。弟兄姐妹，这个妇人这个回答把一个很重要的活的神恩典的一个的理由摆在我们面前。谁才能够活着神的恩典？结果我们看见了，耶稣为他的女儿得了医治。让我提三点哈。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呼求的时候，他是对神对他的爱，说耶稣对他的爱的一个的肯定。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妇人很清楚知道一件的事情，她不可能带这个女儿去到以色列犹太的地方，无论是在加利利的还是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一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她不可能。她不可能带着这个被鬼附的女儿来去寻找耶稣，他没有这个能力。而现在这个耶稣这个的救赎主走几天的路来到这个的地方， 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妇人能够体会到她现在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认识这个的拯救者，能够在他的面前来呼求，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一个的供应的表达。所以就对他不断向神向耶稣呼求的时候，虽然耶稣好像很冷漠的对待他，但是他没有因此退后，因为他肯定一件的事情，是因为神爱我的缘故，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来认识这个耶稣。你知道吗？爱是所有的信心还是说信任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没有爱就没有信，没有任何的信任。你说我很相信神，但是你不认为，你不肯定神爱你的话，你不可能对神有信心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父母亲想叫这个孩子去游泳，哈，哇，带他去这个学游泳的地方，哈，有一个很好很了不起的教练，哈，来可以来叫这个孩子来游泳。但是这个孩子非常的惧怕这个水，这个教练在下面，你说不用怕不用怕，我在下面可以接着你的，你下来我下来，你叫我叫你。这个孩子看见这个水到这那里，我不敢。无论他用怎么样方法来告诉他，我会保护你的，我会叫你的，他不会跳下去。但是如果他的妈妈走到这个游泳池下面，然后伸出手，不用怕孩子，妈妈在，这个孩子就砰跳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妈妈爱他，所以他能够很放心很信任的把自己投进母亲的怀抱的里面去。这个人虽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教练，但是我不认识他，我不敢把我自己交给他。虽然小孩不会讲这些理性的东西，但是他的反应是这样。爱才能够有这个的信心的建立和信任的行动。以色列人的失败在哪里？上个星期我不是跟大家讲啊，以色列人进迦南不能够得到这个安息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相信神爱他们。当他们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他们想一想，这个困难那么大，那我们进去那个迦南的地方中，那岂不是被人家吃掉了？所以他们不能够肯定神是爱他们的，他们还讲了一句，向神埋怨，神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被这个外邦人来杀掉呢？他们对神的爱是否定的，不是肯定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对神的爱的肯定，所以他们就没有信心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问一个事情，我们爱神吗？我们对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能够肯定吗？不肯定的话，你说什么信心都是假的，你不会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第二，这个妇人讲的那句话，他说，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饼掉给狗吃。那个妇人说，不错，但是狗也吃他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没有因为耶稣用这个让人感到很厌恶的字眼来形容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他就反感了。他明白这样的事情，神的救赎是优先次序是给以色列，神的选民。 所以他看自己是不配得到这个的恩典的，是他明白这一点。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得到神自己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个不配的感觉。以色列人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们以为他是属神的子民，他们就应该得到神的看顾，他们就应该享受一些最好的。他们并不了解神的恩典不是人应该得到的，那是人不配，但是神给，这个才是恩典。这个妇人明白了。第三点，这个妇人说狗也吃做主人做事时掉下来的碎渣儿，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不是要吃那个的饼，我只是吃那一点点的碎，那个饼碎我就够了。意思是他肯定了神的伟大，他的全能，神的恩典只需要一点点淋到我的身上我都足够了。不单只是认识自己的不配，他更认识到神的伟大。神的伟大，他只要给一点点小一丁点的神的恩典，就能够满足我的需要了。因为他这个缘故，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他明白神的爱，他明白自己不配，他明白神的伟大，他所需要的只是神掉下来一丁点的碎渣儿，他就能够满足了。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面。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第六，十一章的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到神面前，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们没办法得到神的恩典。这个信心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爱的肯定，我们对神的全能的肯定。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肯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丰盛的恩典。这个就是这个妇人，这个母亲的经历。但愿这个的故事再次的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只要我们真的谦卑来到他的面前，真的能够了解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之所以有机会认识他，是因为神自己的预备，神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才有机会去认识他。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向他呼求，神必定会给我们所求的奖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透过这个的母亲，我们看见你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当这个妇人根本没有可能有机会去得到这个拯救，主耶稣，你就自己亲自的走几天的路程去到那个地方，你不是为别的事情，单单只是为了他，让他有这个机会去认识你，你也让他一步一步把信心显露出来，让他能够肯定主你自己对他的爱，也是他向主你放胆的祈求的时候，主你就满足了他。 我们就恭敬的把今天我们所学习的都仰望在主里面前，让我们懂得你的爱，认识你的爱，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不配，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你的大能，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来祈求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